俄乌总统将会面，俄认同美提议。印度购买俄石油加税后，川普亦可能对华加税。钢油民愤持续扩大，引爆中共的导火线。菲律宾总统话，中美台海约战，菲律宾难置身事外。南韩检方新动作，前第一夫人遭申请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自从代谢宝和宝气18美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7号川普表示，乌克兰停火取决于普京。泽连斯基说，俄罗斯而家似乎更倾向于达成停火，并声明俄乌和平三大优先条件。俄方证实已收到美方提议并罕见认可，重大转折或将到来。印度突然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据 Political 7号报道，白宫官员表示，普京需要先与泽连斯基会面，才能够与川普举行双边会谈。这个条件是向川普表示计划与普京单独会面，随后举行俄乌美三方会谈后提出的。但随后川普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普京必须与泽连斯基会面作为俄美总统会谈的条件。据 Sky News 报道，7号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下个礼拜将与川普会面。普京接待阿联酋总统时指出，阿联酋是适合举办美俄领袖峰会的地点之一。据 Express 报道，普京表示他准备与泽连斯基面对面会谈，因为双方试图在战争中达成和平协议。当日普京的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我们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项建议，俄方认为完全可以接受。据悉这一提议来自川普，俄方罕见公开表态认可。国务卿卢比奥亦回应，而家确实有事可谈了。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写道，继6号与川普、欧洲领袖以及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芬兰总统图斯克之后，7号接续与德国总理梅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通话，优先项目非常明确。第一，终结杀戮，俄罗斯必须同意停火。第二，推动领袖层级会谈，这类会议能够引领走向真正长久和平。第三，与美国、欧洲合作就可能实现的长久安全。泽连斯基还表示，对俄罗斯施压奏效，莫斯科似乎更倾向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潜在协议的细节至关重要，重点在于莫斯科不会在细节上欺瞒基辅或者华府，战争必须终结，而且以诚实的方式完成。我们全部都需要长久且可靠的和平，俄罗斯必须终结由他们开启的战争。近日盖洛普民调显示，70%的乌克兰人支持尽快谈判结束战争，仅25%坚持战斗胜利，同2022年75%的支持继续作战形成对比。仅25%民众认为战争一年内结束，对加入北约或欧盟的期望亦大幅降低。另外，彭博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印度国有炼油厂而家暂时减少购买俄罗斯的数量，等待政府进一步指令。包括印度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在内的企业，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采购周期中跳过购买俄罗斯原油，直到政府发出明确的指示。这一决定将影响10月份装船的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采购计划。同日，川普发文再次炮轰《华尔街日报》，他表示该部编辑委员会之所以对川普及其政府持负面态度，特别是对我们通过关税为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几千亿美元收入，是因为他们倾向于以中国为中心，或者至少是全球主义者。出于某些不明原因，他们似乎更希望看到中国乃至全世界胜利。如果美国无法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 就会在经济上失去防御能力，亦将失去进一步的影响力。另据图片报报道，黑客组织黑月泄露文件显示，中俄在准备入侵台湾方面密切合作，计划已极为详细。文件说，2024年4月，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与中国签约，开发歼208项目，为中国空降部队提供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并交付伊-76MD 等运输机、BMD-4M 装甲车等装备，物资将通过海运至上海或空运至指定机场。德国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确认其可信，德军舰22年来首次穿越台湾海峡。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则对第一邮报表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菲律宾因地理位置难以置身事外，需撤离在台湾公民，菲律宾不会割让一寸领土将保卫主权。菲方正从印度采购更多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应对地区挑战，并推动军队现代化。川普礼拜三在宣布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印度加征 25% 关税，使美国对印度关税税率总和达到 50% 后，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在回答记者关于同样的理由惩罚中国的问题时，他表示可能会发生。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现在还不能够告诉你，但我们对印度做过，我们可能还对其他几个国家这样做，其中一个可能是中国。根据最新海关数据，七月份中国从俄罗斯的入口额创下三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川普礼拜三对印度加征关税的白宫行政命令中并未提及中国，而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另一个大买家。上个礼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中方，如果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亦可能面临新的关税。据悉，印度总理莫迪将在八月底访华，外界担心川普此举会不会令印度和中俄抱团抗美。对此，资深时评人唐正远说，莫迪这次访华，我觉得更多的意义应该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博弈，打一张牌啫。他并不意味着说莫迪他真的要投向中共和俄罗斯的怀抱了，因为莫迪他这种行为当然是想要向川普释放一个信号，意思就是我手里边有牌的。至于说印度是否真的要投入中俄的怀抱，去跟他们抱团取暖来对抗美国啦，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一定。因为印度的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奉行不结盟的这种外交政策，所以呢，他其实一直都在美俄之间、中美之间，他都是采取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平衡的这样一种外交。只不过呢，印度他其实和中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边境的主权的争议，还有其实亦存在一种地缘政治上的一种竞争关系。其实包括莫迪他去加入这个上合组织、加入金砖国家这个组织等等的这些做法，他其实都是借力打力，用这种方式令印度能够在世界更多的这种大型的场合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能够给印度有更多的曝光率等等。而川普给印度21天才执行加征关税，唐正远认为是一种施压的手段，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和印度再谈判，再达成新的协议。至于说印度会不会妥协，唐正远觉得不太乐观，因为呢，印度它和俄罗斯其实有几十年的从苏联时代就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比较友好的关系。印度其实在军事科技、在外交、在很多方面和俄罗斯都是有比较深入的一些合作的这种关系，它不太可能说在一夜之间它就要将它切断。与此同时，印度我觉得不排除它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这种规模它可能会缩减，但是不太可能会完全停止。而事实上，印度它即使说要完全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它在技术操作上也会存在难度。因为印度它和中国不一样，印度毕竟是一个民主政体，这样这种民主政体 他其实不太可能直接去干涉一些私人企业的运作。七号，当记者问川普为什么在其他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中单单挑出印度时，川普回答说，让我们拭目以待，你会看到更多制裁，你会看到很多二级制裁。接着下来是一则广告，一部不容错过的电影《超限战》，因为遭到各地发行商的审查和拒绝，将在8月8号星期五美东时间晚上9点在干净世界影视 GJW 加平台独家上映，千祈不要错过。四川光油事件持续引发全国关注，据网友爆料，8月4号晚光油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集会，大家在街上呼吁要求彻查霸凌案。当日深夜，中共警方派遣大批特警、武警部队强制清场，期间警察追逐民众，爆发肢体冲突，多名抗议者遭到警棍殴打，被押上警车带走，有民众被打到全身是血，公安的暴行引发反抗，有人向警察投掷水瓶。仲有人说，行动由光油市公安副局长陈震主导，好多民众被打或被捉，甚至传出过程中有11人丧命。有人开始在网络上搜索并公布了陈震的个人资料，成为中共公安体系中少见被全面开合的官员。网上有人爆料，其中一名施暴女生是当地高官的女，而受害女生之所以被打，是因为她拒绝与某些官员发生不当关系。网友质疑，那是不是一种地方存在很久的黑暗潜规则？镇压者是不是早已经知情？除了陈震，光油市委书记董正雄亦被批评毫无作用。有评论指出，目前传出他已经被免职。X 平台贴出的现场抗议影片，光油民众在那叫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之后的影片显示，当局甚至还动用运畜生的卡车押送抗议民众。有网友说，中共不严惩凶手，还打请愿的，捉入送猪的车入边，还开枪，令人义愤填膺。面对罪恶，任何人一言不发都是错误的。光油民众高呼，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我完全赞成。中共流氓政权不灭，中国老百姓永远是被欺骗、被吸血、被奴役、被虐待的牛马命。这个礼拜二，民运组织率先在海外发起声援光油的行动，表达对中共愤怒。众多华人在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和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下，在洛杉矶中领馆前集会，声援光油的抗议行动。集会人士表示，呼吁下令镇压的光油公安局长王志飞和冲在前面打人捉人的副局长陈震，其恶行已世人皆知，必须受到追责。现场人士高呼声援光油人民，还我民主，拒绝霸凌等口号，引来很多到领事馆办理业务的民众围观拍照，还有人举起拳头一同呐喊。现场的民主人士说，他们了解光油人抗议的原因，对他们非常同情，并说四川人民太好了，为所有的中国人做出了榜样，勇敢的对抗独裁霸凌，我们会继续传递四川人民的呐喊，光油加油。现场还有人焚烧了一面中共党旗，很多人拍手叫好。旅美政经观察人士秦鹏指出，经过中共这么多年的打压，很多中国人其实对自己身边的这种事是不管的。这次站出来的人和女生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出于义愤、良知去指责中共。这样民众抗议的就是中共政权本身了。近日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如果中共和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法置身事外，因为地理位置太接近台湾。他强调菲律宾会被卷入其中， 至少必须想办法撤离在台湾的本国公民。小马可斯在接受印度媒体第一邮报采访时指出，从他家乡拉雅格飞到台湾高雄只要40分钟，两地非常近，如果爆发战争，不管愿不愿意，菲律宾都会受到影响。他说，台湾有很多菲律宾人，一旦爆发战争，会立即变成一个人道问题。菲律宾政府必须快速行动，能够将人民安全撤回家。在谈到南海争端时，小马可斯强调，菲律宾寸土不让，但同时亦要同所有国家都保持友好。他重申，菲律宾不会放弃主权，亦不会与任何国家为敌。另外，小马可斯仲表示，感谢上帝，目前部署在菲律宾的两套印度制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从未真正使用过，不过在实弹演习之后，军官他们的反馈很满意。现在菲律宾正打算从印度购买更多的布拉莫斯导弹，用来提升非军队的防卫能力。他强调，菲律宾并不是准备打仗，而是要应对区域风险。他表示，误解或失误可能导致冲突升级，保持沟通很重要。他希望能够缓和紧张局势，避免事态恶化，但他亦承认与中方的领土争端在短期内不会消失。8月7日，南韩调查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的独立检察组表示，已正式向法院申请逮捕金建熙。之前尹石月在4月因为戒严令下台之后，南韩国会任命了两位特别检察官开始调查他和妻子金建熙的相关案件。据韩联社报道，金建熙在8月6日首次前往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接受问讯，他被指控涉及操纵股票价格、介入选举和收受贿赂等行为。另外，控方亦关注他有没有在财产申报时隐瞒曾佩戴名牌珠宝的情况。虽然金建熙在问讯中否认所有指控，但是控方仍决定向法院申请逮捕令，他的律师亦否认所有相关指控。目前检察官尚未公布更多逮捕申请的细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